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分享一下我刚刚读完的一本书。就内容来说，这本书感觉一般，但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当我读完一本感觉一般的书之后呢，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 research， 简单的调研，能够获得更多关于这本书的有用的信息，可以说这是一个具体的案例。那么如果你是收听音频节目的话呢，没关系，我会尽量的用简单的语言去把整个过程描述出来。但如果你有条件可以看到 YouTube 视频的话呢，可以建议在 YouTube 上来观看这一期节目的视频文件，因为视频的这个节目，因为我已经在实时的录制我的屏幕了。 OK，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我之前读了一本书，叫做《大人物的历史》。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叫做 Simon Montefiore 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念啊，他就是中文的译名叫做西蒙·蒙提菲奥里。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大人物的世界史》，英文名字呢叫做Titans of History 啊，是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啊是这样的，我之前在微信阅读上面不知怎么的，反正就有了这本书。然后呢看他的评价呢，说是作者呢是写《耶路撒冷三千年》那本书的作者。那么《耶路撒冷三千年》那本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一个很热点的一本书，就很多人都在读，但我没有具体去读过。但我相信既然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然后国内外畅销的话呢，那么不妨去看一看。然后后面呢，我就打开了这本书《大人物的世界史》，然后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片段式的一个故事，就是没有一条主线，而是随机的去选择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啊。所谓大人物呢，就是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人，可能是一些坏人啊，比如说像希特勒，或者是像那个就是开膛手杰克啊，都有因为他们也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化造成了冲击。但也有一些这个好人，或者是这个定义上是比较正义的这种人啊。 OK， 那么我就去发现这本书每一个人他大概就讲了两三页、三四页这样的一个篇幅，然后呢只是讲述他的生平，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评价。我就觉得这样的粗浅的这个方式呢，阅读方式呢，很适合用这个音频语音收听的方式。于是呢，刚好我也想测试一下微信读书的 AI 语音的这个效果啊，在阅读方面的效果，就用听的方式听完了这本书。那么写了一点简单的评论啊，我先说一下我对这本书的感觉啊，就是首先是具体的内容呢，就是因为我读它的目的就是去拓展一下自己对历史人物的一些认知。因为有一些人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比如孔子啊，或者释迦牟尼，或者是希特勒啊，但具体他的生平故事可能有一些细节会比较有意思，看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在这本书的阅读中呢，就发现很多中世纪的人啊，我是完全不认识的，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但读完之后我的感触就是，他对于人类的上限和下限，就是都是一个对我的认知呢是一个很大的拓展。那么有一些呢是那种虐待同类啊，或者是比较残忍的这种下限啊，那么是很恐怖的。那么除了像希特勒、辛姆莱这种在纳粹集中营里面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同类的情况呢，在中世纪甚至近代，更多的呢是残害或者说折磨虐待具体的个体啊。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刑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残忍的这种形式， 我就不详细说了啊。那么很多都是很恐怖的啊，那种什么给人剥皮呀、啊，然后把人这个用木棍穿死，从这个屁股这个穿到这个喉咙，活的啊，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恐怖。然后包括这个就是中世纪时期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虐待的一些方式等等很多，咱们中国也有。中国的话，以前的那个莫言写的《檀香刑》，就是关于这种人类折磨残忍同类的这个记录。那这个呢是一个下限，但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了一些在黑暗年代中人性的美好，比如说像《安妮日记》这本书我以前听说过，但不了解具体的情况。那现在知道了，它是一个犹太姑娘在躲避纳粹，躲在朋友家阁楼的两年时间里呢写的一本日记，一本以青少年的角度去讲述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一些我们引起共鸣的地方，也有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撼的一些小细节。但最后呢，他死在了集中营里面。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也让已经有了女儿的我呢很受震撼，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我的感受啊。然后里面呢也有一些我摘记的内容，比如说其实就两条了，一条是萧伯纳说的话，说理性的人使自身适应这个世界，非理性的人使世界适应其自身，因此只有通过非理性的人才能实现改变啊。这句话说的有点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仔细一想的话 OK， 反正我不太同意啊，我还是觉得世界是有理性，特别近代吧，那么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么下一句呢是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写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控着未来，谁掌控了现在，谁就掌控着过去。据说这句话当年是在红色警戒的游戏里面的一个大反派说的啊。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的确也很像一个大反派说的啊，像希特勒那种我就摘记了这两句话。然后其他呢我又简单写了一下，就是自己的阅读的感受啊，这也是我的习惯，我这么写的。在用有声书读大人物的世界史，很片段化的一本书，每个人物只有3页左右的篇幅介绍，包含100多个人物，由耶路撒冷3000年的作者所写。这些人物呢在历史上对推动历史进程有着重要作用，被称为巨人们。然后这里呢其实没有褒贬之意，因为很多有影响的人呢现在的观点来看呢都是可能是认为是坏人啊。然后呢我是通过这个微信读书的方式来阅读，然后还有一些感受，比如说像这个可能人之初并不是性本善啊，不然也不会智人去团灭了尼安德特人和其他的一些人种啊，成为现代人的这个现代世界的统治者。那么这个是当时读完这本书的一些感受。现在来想的话还有一些小感受没有写进去，比如说这个英国人的视角，我刚好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顺手这个补充一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像这本书的作者经常会对于这个殖民者就是英国人的这些行为呢，他会有一种阅读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一种褒义啊，颂扬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我先这样记录下来。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个人读完每本书的一个记录的格式啊，我会在 Notion 里面呢创建一个文档。那么在这个文档呢有它的作者标题类别，我正在阅读的状态啊，这本书是已经读完了。然后呢这个它的种类，然后它的封面还有这个 Goodreads 的链接，然后我阅读完的时间，我的打分，还有我的这个一句话的评论，还有我是哪年读的是写过了中文评论还是英文评论，那么阅读的形式这些是一些基本的原信息。然后在下面呢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简单的 summary， 任何一本书我读完之后哪怕只写一句话我都会写一段 summary。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我的这个摘记。那么摘记呢这个就根据书的情况来看了，有的书的摘记呢会比较多一点，有的呢会少一些。 OK， 这本书呢就只有两条而已，然后其他呢还有 highlights 或者是 reference links 啊，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有关的信息。那么每一本书，我每一年读完的每一本书都会在这里 做一个存档啊，那就是今年我在阅读的目前是13本书。OK， 那么这个是我具体这本书的感觉，但这本书就像刚刚说的，我对它的评价一般，因为我觉得它就只是一本这个很普通的，这个类似历史的一个一个入门的读物。那么这个时候我有一些问题，就是说，第一，我是通过耶路撒冷3000年听说，就是受了那个的好评的影响才去阅读这本书的，那么值得吗？或者说这个作者他到底是谁啊？然后他的代表作这本《耶路撒冷3000年》到底真的有那么好吗？还有呢，就是说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书？那么我是怎么做这个 research？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因为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第一步我去到了这个，Goodreads。那么这个呢是我的一个阅读习惯，就是每一本书读完之后，我都会在 Goodreads 上呢去做一个记录啊。如果你是在用豆瓣也 OK， 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吧？豆瓣不知道现在这个，这个书的内容啊，然后这个观点是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一般都用这个 Goodreads， 而且它对英文书是非常的，就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在 Goodreads 这里呢，首先我会这个记录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打分呀什么的这些信息。然后之后呢，我就看到了这个作者叫西蒙·蒙蒂菲奥尼 ，OK， 菲奥里。然后呢，我点击他的名字，那么就进到了他的这个页面，然后看见他有出版了这个中文版的，有《青年斯大林》有《大人物的世界史》这2本书。那么第一本我读过了。然后我知道了他的英文名了，Simon Sebag Montefiore， OK， anyway， 就是他的这个全名。那么我就这个拷贝然后呢粘贴，直接在 Google 里面搜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一搜呢，就出现了他的头像， OK， 那个很酷的一个大叔看起来这个应该是那种经常出席活动的。然后这个一点开呢，就有他的出版过的书，然后还有他的这个 Wikipedia 这个维基百科的页面。那么这两个其实就是我可能会去看一下，首先我会看一下他写过哪些书。然后在这里呢 Books 呢，我可以这个左右移，然后这里呢还有个 View All， 那么我点一下可以看一下，这里打开看到这些是他写的书这本《耶路撒冷3000年》就是这个我之前听说过的，然后还有这个 Stalin 斯大林，还有这个这个时候打开很奇怪我看到了这本叫 Titans of History 就是这本书。然后点开呢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之前的这个比如说评价呀等等等等。然后刚刚还有一点就是我在Goodreads 上看到我读过的这本大人物的世界史呢，他的我自己的打分是给他打了3分 ，OK， 那么我似乎看不到别人打的分，发现没有？我似乎不知道这本书的整体的分，等我再确定一下OK， 我选择这本书。很奇怪，我似乎看不到，似乎我是唯一一个来这里打分的，因为我觉得差不多吧，就是3分的一个水平。那么，再回到这里，我就看到 ，OK， 这是他写的书，那么我就大概知道，这些是他写的书。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去这个维基百科他还有一个个人网站，但我觉得一般这种个人网站呢，可能自我吹捧的东西有点多那么。我就先去维基百科去大概看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情况，这里呢我打开的是维基百科中文英文的页面，然后你可能会发现这个英文读起来好像有点复杂，那么先别急着换到中文，因为这里比如说我点击这个维基百科的英文页面，它默认是英文的然后我如果点击这个 suggested languages， 那么是中文，那么我点击切换到中文，你可以看一下。你会发现中文的其实就短短的几行，就只是说了这个人西蒙，英国历史学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写了这些书，然后下面是他的著作。你会觉得那么英文的不是写的更多吗？为什么中文只写了那么多？那么这就是维基百科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英文的信息量是远远大于其他语言的，所以我们可以查看英文，然后如果你觉得阅读起来很麻烦，那么现在有大量的工具，对吧，大量的翻译这个方式可以让你去实时的去阅读，把它翻译成中文去阅读，那么抹除那个壁垒。那么这里呢，我就用一个我平时常用的一个插件叫中文翻译这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这里需要还是向大家推荐一下我看叫Immersive Translate沉浸式翻译这个插件。那么我在这里点击它，然后呢为了不占用我的这个 token 我就选择这个 Google Translate， 那么这个是免费的，然后英文翻译成中文，点一下 OK， 那么这个页面现在就是中文的了。那么我可以知道 OK 这个是他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如何如何，这些信息呢我都知道，然后我从刚刚那个中文的页面介绍上也知道了。然后这里呢有一些他的细节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人出生于伦敦，但是他的父母呢他的妈妈是在20世纪初逃离了俄罗斯帝国，然后呢买了纽约车票如何如何来到英国如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知道他应该有一点俄罗斯的血统，那么也许这个人写关于苏联关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会更有意思一点，因为这个人可能他对他的这个出身以前的根会更有好奇心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然后后面呢我又继续看他的家族是什么什么富有的这个犹太人的后裔，然后呢他们后面呢又来到了这个其他的地方，然后呢祖家人这个祖上的家人呢曾经受到宗教裁判所的酷刑什么的，哇，这个看来是一个历史有故事的家族。然后呢他自己呢曾经担任银行家曾经负责报道苏联解体期间的冲突。那么这个时候我可能觉得这个人写关于苏联和俄罗斯应该会有点意思，然后后面就看到了他的作品得过什么什么奖，然后呢这里呢说年轻的斯大林这本书呢得过洛杉矶时报最佳传记图书馆图书奖然后呢还入选了其他的一些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之前听说过的这本书《耶路撒冷3000年》这里呢它是英文名字叫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是一本传记，那么获得了这个非小说类畅销书和全球畅销书的第一名 OK， 那么最新的是《罗曼诺夫王朝》这本书。但是也有人说我这就是你看这一条就是我特别喜欢维基百科的一点，就是他会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比如这里也说到了他的处女作《国王游行》1991年出版，但有杂志社认为这本书的这个水平呢是极其愚蠢而且令人尴尬所以你在作者的个人网站上是不可能看到这种评价的，所以有一个正和一个反是比较全面。但是如果要做更深入的 research 呢，维基百科也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看到了 OK 他生活在伦敦这对夫妇是查理三世国王和卡米拉王后的朋友看来是高端人士，怪不得大叔的这个照片都很帅。然后呢有这个比如说他的书呢可能会被拍成电视剧如何如何如何 OK。那么这个时候我大概就知道我的那个问题了，就是我的那个问题就是他的书有哪些可以看值得看。那么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也许如果接下来我要去选择阅读这个作者的书的话，我会去看那个耶路撒冷三千年，因为这本书呢是畅销书，而且是这个已经经过大量读者认知这个检测过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会容易读，会有趣一点但另外呢我发现可能他对于俄罗斯的一些研究特别像这个斯大林他写了两本关于斯大林的书，一本呢是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Star 红色沙皇的宫殿，那么另外一本呢是年轻的斯大林 我觉得可能这两本书或者说关于斯大林的一本书可以去读一读，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 OK， 那么这就是我如何在阅读的时候做 research。 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它不只是读完一本书就完了。那么读完一本书，第一，我有我的这个笔记，那么我可以随时去查看。第二呢，如果我感兴趣的话，可以对这个作者做一个简单的深入的了解。那么之后呢，这些信息呢就可以帮助我去筛选接下来阅读的书，所以我不愁没有好书读。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狗熊有话说关于阅读的随机的节目，希望你喜欢啊！记得在这个iTunes 上留言，或者是这个在 YouTube 上去关注狗熊有话说。我有两个频道啊，一个叫 Bear Academy， 一个叫狗熊有话说，两个都可以关注。那么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给我留下你的看法和观点。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You've done it again, finance teams. You closed the books, and it went fine. Sure, some expenses were missing receipts, but that's fine. Stayed late to process invoices by hand. It's all fine. But don't you deserve better than fine? With Ramp, expenses are submitted with a text, invoices are coded automatically, and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your accounting system, so you can close the books without all the busy work. Switch your business to ramp.com and love finance again.
Welcome to It Takes Energy, presented by Energy Transfer, where we talk all things oil and natural gas. Oil and gas drive our economy, ensure our country's security, and open pathways to brighter futures. What do you know about oil and natural gas? You likely associate them with running your car or heating your home. But these two natural resources fuel so much more than that. More than 6,000 consumer products that we rely on every day are made using oil and gas. Before you even step out the door in the morning, you've already used more products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oil and gas than you realize. From the toothpaste you brush your teeth with, the soap you washed your face with, and the sheets you slept on. Not to mention your makeup, contact lenses, clothes, and shoes. Oil and gas are vital parts of all these products and so many more. Look around and you'll see the essential role oil and gas plays in our lives. Our world needs oil and gas, and people rely on us to deliver it. To learn more, visit energytransfer.com.